再响一点点好吗？谢谢。在高齐那个时代，定州有一位叫做施明旭的法师，他在年轻的时候潇洒倜傥，有志气，他经常的读诵华严经，知道了清凉是文殊菩萨所在所住息的地方，就是文殊菩萨住的地方，于是他就一路的去参访，他进入了深山幽谷之中，一路的去探寻，他都没有人知道菩萨究竟住息何处，就是他没有人知道啊，文殊菩萨住在什么地方。无意当中呢，他遇到了一位面貌奇特的出家人，由于呢彼此都是出家人，他们见到了互相顶礼之后，他就问道，啊，菩萨，弟子渴望见您一面很久了，祈愿您能够度化弟子的愚痴和无明。他认为眼前这个人呐，在深山无人处突然的冒了出来，而且他相貌又特别的奇特，想必是文殊菩萨化现的吧。不料对方的开口也和说他说的完全一模一样。哦，他想对方必想他也是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明旭啊，以为明旭自己呢是菩萨化现的。两人互问对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当彼此说出了原先所期聚的道场的时候，明旭心中的疑团才得到了解答。哦，这不是菩萨的视线，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出家人，毕竟彼此志同道合，何妨引以为知己嘛。这位奇僧就和这位明旭结伴而游，一连三天形影不离。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东台的半山腰，他们见到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，没想到房间里边也有几个出家人，可是论相貌差得太远，气质不好，也没有什么威仪。明旭心中起了娇慢心，瞧不起这几位僧人，可是天色已晚，他也只好寄宿在这里了。睡到半夜，那一位跟他同行的僧人突然生起病来了，就是他开始以为他是啊文殊菩萨的那个人生病了，而且一下子病得很严重，整个晚上都哎呀，就是痛啊，好像哎呀哎呀，一直在这么呻吟不停，一直到天亮，浑身并散发出怪异的气味，令人难以静神。这个同行的僧人眼看自己的病好不了，他就对明旭说，啊，师兄，我病得这么沉重，我实在不行了。不，你会好的，你一定会好的。好不了了，我本来有意陪你到底，共同参拜文殊菩萨的，恐怕这个愿望我无法实现了。别这么说，你一定会好的。一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，因为三天来的相处，彼此意志相同，茫茫天涯何处再能觅得这样一位知己呢？但是那位病僧却对明旭说，你不用等我了，你先走吧。那可是你呢？别管我，反正我好不了，希望别因此耽误了你的行程，朝圣要紧。不过这个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可要生气了。啊，那好吧，等我游房礼拜过菩萨之后，我会再回到这里来看你的。明旭辞别后，心里 仍然挂记着，忧郁不已，离开这房子才几步，突然听见后面有声音，回头再看寄宿过的房子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一切难道是海市蜃楼吗？怎么都不复存在了，明明住的房子突然之间没有了。哎呀，明白了，原来这都是文殊菩萨变现出来考验我的。这时候他觉悟已经迟了，自己感叹着为何如此的愚蠢不明白呀、啊、一时痛哭欲绝呀、啊、这样哀诚恳切地祈求了十几天，希望能够再度地见到文殊菩萨垂慈，始终见不到任何的圣迹现前。明虚法师回到故居以后，就向寺里的长老禀告，长老非常慈爱地对他的说，孩子啊，你的过错有两点。第一，你看见面容不好、仪表较差的几位僧人，你起了傲慢之心啊。第二，你不该在有生病重的时候，你放下他，只顾自己去朝圣，由此你虽入圣地，如同割了一座山呐、啊。然后长老教诲了明旭一生要谨慎恭敬的修持。明旭后来一生为病僧服务照顾，成为他一生修持的课目啊。这个典故就是告诉你们，我们佛友之间，我们僧团之间必须要团结，必须要相互帮助照顾，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舍弃他去寻找另外的一个境界，要带着他们一起寻找菩萨的足迹。就像师父今天跟你们一样，有很多人修得很差，有很多人身体带着病，你们好好学学你们的师父吧。我没有一个放弃他们的，我要一直把他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不能因为自己呀、啊，就忘记了别人。学佛人不应该起傲慢之心，因为它会让你升起分别。